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会众院将通过数十项抗共法案。
贺锦丽与川普今天将进行总统大选电视辩论。
美国人去年因加密货币诈骗损失超过56亿。
美西高温引发森林大火，大批民众被迫逃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中共9年前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锁定发展十大产业的关键技术，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周一发表报告指出，中共已在4个产业成为世界第一，5个产业接近目标，美国不能掉以轻心。卢比奥周一发表一份中国打造的世界报告，检视北京中国制造2025计划提出9年后的发展。他在2019年发表首份中国制造2025与美国产业未来报告，分析中共对美国产业的生存威胁。卢比奥指出，中国在电动车、能源与发电、造船、高铁等4大产业已经在全球占有领先地位，在航空与航太、生物科技、先进材料、机器人与工具机、半导体等5大产业取得相当实质的进展，接近目标，唯有在农业机械方面还未达到预期。报告主张，美国必须紧急采取行动，大胆放宽管制措施，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并实施强而有力的贸易壁垒，以应对中共通过洗产地违规转运及中国企业在外国扩张的作为。
华尔街日报周一指出，目前由中国的工程师正远赴印尼偏远岛屿，着眼当地大量的含有镍和钴，却因劣质到难以提炼而几乎被视为废物的矿砂。这些工程人员一旦想出更加有效的高压酸浸方法，可能会对全球的电动车产业造成新的冲击。长久以来，业界已知提炼这类镍的主要方法名为高压酸浸，但是这种工法也特别的棘手。西方公司曾试图让这种工法发挥商业价值，无奈失败率太高。加工过程的高压和高温会损坏设备，需要费时维修，还会产生大量难以处理的酸性废弃物。西方矿商觉得，中企借取得廉价的政府贷款来获得不公平优势，且很少考虑劳工的权利和环境。与此同时，澳洲、巴西、美国和法属新卡里多尼亚等地的镍钴市场都因为竞争不过低价的中国产品，不是已经就是准备关门，显示中共当局正在投入大量资本以截断市场的供应链，引发外界的关注。
周一，美国与塞浦路斯签署了一项防务合作框架协议，阐明了两国如何能够合作的方式，以加强应对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和安全关切，包括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塞浦路斯国防部长帕尔马斯和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沃兰德当天都称赞这项协议是近年来开始蓬勃发展的塞美关系的又一座里程碑。2022年，美国解除了对这个地中海东部岛国实施了几十年的武器禁运。沃兰德在与帕尔马斯会谈后说，塞浦路斯共和国是美国在欧洲地中海的一个牢固的伙伴，在连接欧洲、北非和中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一项联合声明，该协议还宣示将共同努力应对恶意行动，被加强塞浦路斯军队与美军更加顺利合作的方式。
乌军派出上百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规模空前。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10号在声明中说，共有144架乌克兰无人机遭到击落，72架在布扬斯克州上空，20架在莫斯科州，14架在库尔斯克州，13架在杜拉州，并在境内其他5个地区击落了其他25架。根据俄罗斯国营媒体的报道，乌克兰这一波攻势造成莫斯科4座机场今天上午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包括杜莫迪多沃、谢瑞米提耶夫等主要机场。 基辅当局8月6号派兵入侵俄国的库尔斯克州，希望迫使乌东俄军调兵驰援。不过，看起来莫斯科仍在加强在乌东的攻势。与此同时，俄罗斯最近数周也继续对乌克兰进行空袭，包括在冬季之前攻击关键能源基础设施。
由于猴痘疫情在各地再度延烧，印度也出现了境外引入首例。据印度卫生当局周一表示，暂时没有扩大的风险，并称这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无关。猴痘在非洲多个国家快速扩散，世卫组织宣布，在非洲升温的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继瑞典证实出现第一起感染较危险的猴痘病毒株案例，成为非洲以外的首例之后，印度也出现了猴痘病例。印度媒体今日商业报道指出，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9号得知这个病例的消息，目前正在追踪相关的接触者，并评估是否带来更广泛的影响。新德里电视报道称，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发现的病例与旅行有关，患者是一名年轻男性，曾到高风险国家旅行，目前病情稳定，没有其他合并症状，至今仍在隔离。
美国官员周一表示，美国西部气温飙升引发的森林大火已经烧毁了数千公顷的土地，许多人被迫撤离家园。洛杉矶附近一场失控的野火促使当局强制疏散居民，大火吞噬了热门旅游景点周围大片干燥的加州乡村。这场所谓的莱恩大火五号在洛杉矶东部爆发，周末迅速燃烧，已经烧毁了超过2万英亩的土地，威胁数以万计的房屋和其他的建筑物。从上周中旬以来，肆虐该地区的热浪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高温和阵风让蔓延的火势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在加州北部，一场规模小得多的火灾同样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发生在湖郡小镇清澈湖的鲍里斯大火已烧毁了76英亩，迫使4000人逃离家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贺锦丽和川普周二进行总统大选电视辩论。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消息，苹果一年一度的 iPhone 发布会为我们带来了新系列 iPhone 16机型，包括 iPhone 16 Pro、Pro Max 和 Plus 以及一系列的配套产品，苹果手表10和 AirPods 的更新。与大多数的手机一样，许多新的功能将随着 iOS 18一起推出，这个版本已经测试了一段时间，因此不会有太多的惊喜。WatchOS 为手表引入的新的功能也是如此。这项功能也是在6月份的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推出的。新款的 iPhone 推出了一些亮眼的新的颜色，包括亮粉色、亮蓝色和亮绿色。Apple Watch 的睡眠呼吸暂停跟踪和通知功能似乎也备受期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全新 Apple Intelligence 所驱动的重大新软件功能不会一次性的全部实现，用户们需要等待后续的更新。
在数位世界中，几乎所有的事物都依赖于在幕后运行的超精准时钟。科学研究现在为这些时钟的计时方式带来了新的改进，这将增强导航设备的精度，并改善许多商业的运作方式。近日发表在《自然》期刊的新突破，则远远地超出了现有测量方法的精准度。这个团队使用特殊的紫外激光穿透原子外层的电子云，观察某些放射性元素铀的原子核是如何振动的。原子核的振动速度远快于整个原子，因此通过精准的计算其振动，就可以建造出更准确的时钟。基于这项技术制作时钟，甚至可以在数十亿年内误差不到一秒。
9月9号消息，天文学家相信银河系将在40亿年之后与邻近的仙女座星系发生碰撞，但最近的研究显示， 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可能已经开始结出，至少已经开始发生相互作用。在一项由美国和澳洲学术机构所共同进行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新的深度成像技术观察了 2.7 亿光年外的一个星系的环绕星际物质。这项技术能探测到距离星系10万光年远的太空中发光的气体云。澳洲斯威文科技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尼尔森表示，他们似乎在这个星系的星际物质和环绕星际物质之间发现了相当清晰的边界，这意味着星系可以延伸到比人们想象更加遥远的地方。如果是这样的话，天文学家预期的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相撞可能已经开始，至少这两个星系的环绕星际物质已经开始相交。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夏季休会期的结束，美国国会周一已经复会，本周众议院将表决数十项针对中共和中国公司的法案，国会众议院网站也因此将本周称为中国周。请听报道。
美国国会已于周一复会，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表示，我们希望把所有活动合并到一周内，这样大家就能真正专注于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积极应对中共构成的威胁。众议院推动的一系列法案旨在对抗中共，从对抗中共的科技、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到支持印太盟友，其中包括一项禁止联邦承包商与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合作签约的法案。目前在众议院等待表决的36项法案中，有31项将绕过议会程序以迅速投票的方式通过。这31项法案中包括台湾冲突阻吓法。该法案规定，如果美国认定中共对台湾构成威胁，中共相关人员的金融活动进行额外限制。还包括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该法案要求国务卿审查香港特区在美国的三个经济贸易办事处，如果确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就将他们关闭。在科技领域，生物安全法 BioSec Act 计划禁止美国联邦机构与五家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及其客户签约。这五家公司分别是药明康德、无锡 Aptech、 药明生物、无锡 Biologics、 华大基因集团 BGI Group 及其分公司华大制造 MGI 和完整基因公司 Complete Genomics。 该法案还提出设立一个跨机构的组织来审查其他相关公司。其他将投票通过的立法还包括限制与中国电动车供应链的业务往来，限制大疆无人机使用美国通信基础设施的措施等。今年7月，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曾表示，他将推动多项针对中共的立法。他说，中共是构成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国会必须集中精力，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对抗中共。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民主党副总统贺锦丽、共和党前总统川普将于周二进行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在距离总统大选仅剩两个月之际，这场较量将对总统竞选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请听报道。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二将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举行首场电视辩论。辩论将由 ABC 主播大卫·缪尔和林赛·戴维斯主持。在这场美国现任副总统对决前总统的大选中，贺锦丽和川普都说自己是将改变现状的改革派候选人。贺锦丽试图将现任总统拜登的政绩往身上揽，同时又不想被拜登政府的错误施政拖累。他强调自己一旦执政，美国将迎来崭新开始。川普则宣传自己的国际经验，与贺锦丽形成对比。他保证能终结俄乌及以哈战争，并保护国家不受拥有核武的朝鲜或伊朗侵害。自从获得主党提名以来，贺锦丽只做过一次与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一起出席的访谈。贺锦丽因在竞选活动中发表的政策重点演讲不多而受到批评，尤其是独立选民会期待更多相关政策细节。川普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激怒摇摆选民的情况下打击贺锦丽上升的势头。 虽然川普的竞选团队建议他专注于议题，特别是批评贺锦丽摇摆不定的立场，而非进行人身攻击。川普在八月于北卡罗来纳州举行一次竞选活动中表示，人们经常建议他要友善一些，但当你四面八方都受到攻击时，有时很难做到。尽管专家认为，如果川普专注于保守派议题，他会有好的表现，但他的个人风格和过去的辩论方式让人担心他可能无法避免使用攻击性言辞，进一步影响摇摆选民的态度。据最新民调，贺锦丽与川普的支持率不相上下，川普以 48% 暂时领先贺锦丽一个百分点，但这个差距在误差范围之内，因此这场电视辩论很可能成为大选胜负的关键因素。宾夕法尼亚大学民意调查和选举研究项目数据科学主任马克·特拉斯勒表示，在选情焦灼的情况下，一切都很重要。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联邦调查局公布了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人去年受到加密货币诈骗的金额多达56亿多美元。诈骗分子经常通过约会软件或社交媒体与受害者建立联系，并产生信任关系。最后，他们会建议受害者投资加密货币。请听报道。
周一，联邦调查局在一份公布的报告中说，美国人去年因涉及加密货币的欺诈而被骗走了56亿多美元，比2022年的损失蹿升了 45%。 据联调局说，该机构2023年收到了涉比特币、以太币和其他加密货币金融诈骗的受害者近7万份投诉，最为猖獗的欺诈阴谋是投资诈骗，占这些损失中的 39.6 亿美元。联调局负责刑事调查处的助理局长迈克尔·诺德瓦尔写道，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性质、不可逆交易的速度以及在世界各地转移价值的能力，使得加密货币成为犯罪分子青睐的载具，同时为追回被窃资金造成挑战。联调局指出，诈骗分子经常通过约会软件或社交媒体，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里建立信任关系，然后才建议投资加密货币。一旦建立起了这种关系，他们会说服诈骗目标使用伪造的网站或应用软件来投资他们的钱，有时甚至在早期允许受害人提取少量金额，让受害者觉得这是合法交易。据联调局说，在某些案件中，这些受害者随后又成为虚假公司的目标。这些公司说，他们将帮助受害者追回他们损失的加密货币。联邦调查局官员说，所有年龄层的美国人都有可能成为这类诈骗的目标。联调局官员警告美国人说，当现实生活中素未谋面的人向他们介绍投资机会时，应保持极度谨慎。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贺锦丽出新政策大纲与川普的政策对比，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表示，结束加沙战争刻不容缓；
被控充当中共代理人，美国智库领导人将被引渡；
国会出台针对中共的措施，众议院投票禁大疆新无人机；
利用 Telegram 煽动仇恨犯罪，跨国恐怖组织两头目被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大会可能会在下周针对一项巴勒斯坦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该案要求以色列在6个月内结束 在被其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存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表示，联合国已经提出愿意帮助监督最终可能达成的停火，以制止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的战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周一表示，结束加沙战争并防止爆发一场全面的地区冲突是绝对刻不容缓的。加沙地带的紧急民防部门周二早些时候表示，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南部一个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所设置的帐篷营地，造成65人死伤。以色列军方则称，这次空袭的目标为哈马斯指挥中心。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几个月来一直试图促成一项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但是谈判一再陷入僵局。
美国众议院周一投票禁止中国大疆创新的新型无人机在美国运营，这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本周正在考虑的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措施之一。美国国会多次投票决定对中国技术实施新的限制，其中包括在四月份投票要求中国字节跳动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出售其 TikTok 的美国资产。众议院周一通过的另一项法案将禁止国土安全部从6家中国公司购买电池，其中包括中企宁德时代在内。当天，众议院通过的另一项法案旨在吓阻中国入侵或者对台湾实施封锁。该法案其中一项规定，如果北京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将公布中国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资产，并切断他们和家人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众议院也预计将在本周的晚些时候投票，进一步收紧禁止含有中国成分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的规定。
周一，美国司法部宣布，跨国恐怖组织的2名头目被指控利用社交媒体平台 Telegram 煽动针对美国少数族裔、政府官员和重要基础设施等的仇恨犯罪和暴力行为。34岁的达拉斯·亨伯来自加州埃尔克格罗夫，37岁的马修·艾利森来自爱达荷州博伊西，两人于上周五被捕。这2名被告在加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面临15项联邦指控，其中包括煽动仇恨犯罪和谋杀联邦官员、传播炸弹制造说明以及密谋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质支持。 Telegram 发言人雷米沃恩说， Telegram 平台上不允许煽动暴力。几年前， Telegram 发现了多个使用 Telegram 名称变体的频道之后，删除了这些频道。 Telegram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维尔·杜罗夫上个月被法国当局拘留，罪名是允许该平台用于犯罪活动。杜罗夫上周发文回应了这一指控，称他个人不应该成为指控的目标，并承诺将加大力度打击该应用上的犯罪活动。
今年亚洲最强台风巴木在中国海南岛和菲律宾肆虐后往西扑向越南，越南北部在台风过后持续降雨酿成更多的灾情。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堤坝管理和自然灾害防治局周二上午通报，截止到今天凌晨6点，全越南已经有65人死亡，39人失踪，约有752人因为淹水和土石流灾情受伤。紧急救难人员10号急着从发生严重水患的地区撤离了数千人。气象学家表示，台风巴木是30年来侵袭越南北部的最强烈台风。台风自7号登陆以来，以时速149公里的威力破坏了桥梁、建筑屋顶和工厂。越南国家水文气象预报中心指出，未来24小时，红河的流量还会再次增加。红河水位上涨可能会影响数十万人的生命安全。河内市农业和农村发展局建议各区县，尤其是位于红河中部沙洲地区的居民，应做好随时疏散的准备。
德国政府9号宣布，计划在全国陆地边界实施更严格的管制，以试图遏制非正规移民，并保护大众免受伊斯兰国极端主义等威胁。欧盟广大的申根区允许人员自由流动，但德国内政部长费瑟9号表示， 将从9月16号开始实施管制，初步为期6个月。报道指出，德国总理索尔茨的政府正试图从在野的极右派和保守派手中夺回主动权。此外，德国另类选择党本月初在图林根邦地方议会选举中胜出，成为二次大战以来第一个赢得邦选举的极右翼政党。移民问题是他们竞选活动的主要议题。民调显示，移民也是布兰登堡邦选民最在意的议题。该邦将在9月22号举行地方选举。
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将在纽约开会。台湾联合国协进会9号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将扩大在美国的台湾参与联合国宣达活动。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秘书长周德旺表示，该会13号中午将率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举办记者会，希望让每一位进驻联合国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都能听到台湾参与联合国的诉求，也将举办软性的台语演讲和游行等相关活动来争取美国民众的支持。另外，9月17号，该会将与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和华盛顿时报共同举办台湾民主与国际地位论坛。台湾外交部上周已召开记者会宣布，台湾政府今年推动参与联合国案，将以博士联大第2758号决议遭扭曲和误用为主要诉求，并邀请友邦在联大总辩论等场所为台湾发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贺锦丽出新政策大纲与川普政策对比，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八月份美国就业报告的乐观程度只能够让市场继续猜测美联储在今年秋季的政策动向。美国劳工部上周五公布八月份新增就业岗位14.2万个，低于市场预期的16.1万个，但较七月份有所增加，失业率从4.3%降到4.2%。美国就业市场放缓，美联储政策的变数增加。投资人关注本周稍晚公布的美国通货膨胀数据以及美联储下周可能的降息动作。华尔街股市9号走高，四大主要股指全部收涨。综合媒体报道，美国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和生产者物价指数在内的通胀数据将在周三和周四分别发布。两项通胀数据是美联储在9月18号举行会议以前的最新通胀数据。
被视为欧盟竞争力重要文件的德拉吉报告多处提到中国带来的挑战，认为欧盟需要真正的对外经济政策，且在美国展开与中国经济脱钩之下，欧盟虽然迎接中国投资，但需要有共同监管的机制。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邀请曾任欧洲中央银行总的前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为欧盟竞争力开药方。在周一发布的69页报告主文中，有25页提到中国，显示欧盟与中国这两个在2023年全球 GDP 同样各占17%的经济体竞争关系日深。报告指出，欧盟企业正受到中国的双重挤压。一方面，中国所提供的经济需求越来越弱；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越来越高。德拉吉在报告中提出150多项解决欧洲生产力落后问题的建议，包括制定更积极的产业政策和补贴，改变欧盟竞争政策，以及重塑欧洲资本市场以吸引投资。
中国今年八月份的出口预计以最缓慢的速度增长。据路透社对34位经济学家的调查预测终值，定于周二出台的贸易数据预计将显示，中国外向货运出口的价值年增长为6.5%，低于今年七月份的7%的年增长率，而进口货运八月份可能增长2%，较今年七月份录得的7.2%的增长率大幅下跌。八月份可能悲观的数据加上最近一系列的经济指标表明，中国经济在下半年艰难开局后正在挣扎着维持增长势头。报道表示，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八月份连续6个月萎缩， 出厂价格跌至14个月来的最低点。此外，预计进口的下降凸显了国内需求仍旧疲软，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受到超长的房地产市场颓势和日益升高的就业不安全感的拖累。根据《华尔街日报》10号的报道，巴克莱分析师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巴克莱分析师下调了阿迪达斯、巴宝莉以及古驰母公司开云集团的评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检察官周一表示，去年被控充当未注册中共代理人的美国智库领导人拉夫特已经被捕，并将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被引渡。请听报道。
周一，根据检察官在一份法庭文件中称，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美国智库领导人加尔拉夫特已于去年二月在塞浦路斯被捕，但在保释期间潜逃。检察官称，此后他再次被捕，但没有具体说明在何时何地。拉夫特一旦被引渡，将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出庭受审，并被要求提出抗辩。拉夫特是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 GSAI 的联合主任。2023年7月，拉夫特因涉嫌为了中共利益在美国从事非法活动而面临多项指控。他被控未按照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注册，并试图为中共和伊朗的非法武器和石油交易提供服务。此外，也被指控向联邦调查局作出虚假陈述。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是一个专注于能源、安全和经济趋势的智库。该组织去年表示，确信拉夫特是无辜的。司法部在2023年7月发布的一份有关此案的新闻稿中说，拉夫特与他人合谋作为中共代理人在美国境内采取行动，促进共产中国的利益。此前他在华盛顿也有广泛的联系。据起诉书指控，拉夫特在2016年代表一名中共方面负责人秘密招募和支付一名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他被指控推动该官员支持有利于共产中国的政策，包括以顾问的名义写评论，发表在中国报纸上。起诉书指控拉夫特作为中介，致力于中国公司促成一项交易，向利比亚出售某些武器，包括反坦克发射器、榴弹发射器和迫击炮弹，向肯尼亚出售无人机。同时，拉夫特也与一名中国公民合作，该公民与华信有关系，并在网上发表了有利于共产中国的文章和对话。截至周一，拉夫特和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都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近日在其竞选网站上新增政策大纲页面，网站大纲标题为新的前进道路，除了新增政策方针之外，多处聚焦于对手川普的政策对比。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退选50天后，副总统贺锦丽首次在其竞选网站上新增政策大纲页面。在网站更新之前，贺锦丽的竞选网站仅设竞选商品购买、捐款和候选人背景等页面，数周以来完全未公布任何政策方针。甚至在贺锦丽正式接受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仍是如此。据国会山报周一报道，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在其网站上添加了他的政策立场，公布了一个大纲。新政策大纲以新的前进道路为标题，并以贺锦丽计划建设机会经济、降低家庭成本作为第一章节。大纲概述了如何为中产阶级家庭减税，使房租更可负担，让更多人拥有住房，发展小企业和投资企业家等建议。贺锦丽政策立场页面的另一部分强调了基本自由，概述了恢复、保护生育自由以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建议。其中还指出2025计划包括了一项全国性的堕胎禁令。在题为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和正义的章节中，贺锦丽团队列出了一系列计划，旨在保护社区免受枪支暴力、修复移民系统、解决阿片类药物和芬太尼危机，并确保无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大纲在最后一部分承诺保持美国的安全、稳固和繁荣，提出了与盟友站在一起对抗独裁者，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 投资于美国的力量资源，以及支持军人和退伍军人等计划。大纲结尾则与川普的2025计划议程进行了对比，认为后者将抬高物价。川普一直努力与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25计划保持距离。川普的网站已有一个政纲页面，列出了20个首要议题，其中最重要的议题是解决边境问题和结束通货膨胀。共和党人认为，贺锦丽的执政愿景将是拜登时代的自然延续。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很多服用三高代谢宝的客户给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我们也很高兴能把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
糖尿病的国际知名专家德夫朗佐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导致，它的成因不只是血糖问题，还涉及到多个身体器官的功能失调，如大脑、肝脏、肾脏和胰脏。这些内脏器官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与发展。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宝，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的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凯莉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宝后告诉健康520，
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病，提升整体的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或者拨打北美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了解更多详情。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